个雨下得很大啊，从般若的态度来看的话，雨下得很大的时候，你也要用和风日丽的态度去面对它。这个风刮得很大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用和风丽日的心境去面对它。所以般若它是超越啊，我们如果是一定要等到和风丽日，我们的心才要和风丽日的话，我们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不快乐的，没有法喜的。那么所以佛告诉我们，所谓的清净的心，所谓的般若波罗蜜，它就是说逆的来的时候，你也要开开心心的去解决它，顺的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开开心心的去面对它。那么那个所以开开心心的，没有成见的，没有这个刻板想法的，那么那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描述的，我们用它来思考，我们用它来感受，可是它不属于什么，它就叫做般若。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谈到相应品啊，什么事情什么跟般若相应呢？那既是相应也不相应。所以相应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仍然还是要照佛所教的教法好好的去生活，去生活，去修行。那是我们说有所住，我们要去相应。可是如果我整天都想着要照他所讲的东西来相应的时候，那他没有讲的我怎么办？难道佛没有讲的东西我就没有办法做了？所以佛没有讲的东西，我们还是可以用般若去面对他的啊。所以有相应有不相应，但是真正的相应就是指的这个。所以般若又称为智慧。那么我们先别谈佛法的智慧，我以一位心理学家来解释，跟你解释一下我们心理学里头是怎么解释这个智慧的啊。心理学解释智慧，我们有所谓的智力测验啊，就智能的测验。这个智能的测验哈，这个编这个要做这个测验的时候，我要测验的不是测验他的知识，也不是测验他的经验，也不是测验他现在有的某些能力，我是测验他对一些事情那种应感的能力。所以如果是学业成就测验是很清楚的，我就问你这些学业这些知识里头的能力，包括思考你会不会，那个是学业成就测验，你学过这些东西你会不会，那是学业成就测验。好，那么如果是兴趣测验，我是在测量你某些东西比较有兴趣，哪些东西你的兴趣比较低。那么我如果测量的是测量一个人的行为的特质，也就是他的心理上的某些特质，那我们称他这个东西啊，他特有的行为模式，我们称他叫人格测验啊。可是智力测验呢，他是在测量这个人，他不是知识，也不是过去的经验，也不是学习的成就，我们编一个测验出来，他从这个测验里头，我们可以测量出来他的反应，对一些事情的反应的快慢、推理、思考、引发的能力，他不是知识。所以有的人，你把他的功课、学业成就搞得很好，但是智力测验并不见得考得比他的学业成就好。那就是说，虽然他很用功，但是他的智力的部分的发展没有达到应该有的地方。那么所以智力测验发展呢，要问的东西很特别，尤其是属于非文字啊的智力测验。什么叫非文字的测验呢？就是说打个比方，比如说 我几个东西给你选择，一是画五条线都是横的，二这五条线有一点起来，三垂直的竖起来了，四倒一半，五给你选，你认为应该要选哪一个才对？哎，你当然就会看前面的趋势，你就会判断最后一个应该是躺到这边下去的，那你就选那个。那这那是我的推理，不是我的知识，不是我的知识。那么，所以我们所谓的智，我们所谓的智慧是，我拿我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比较高的人，智慧哪来学？学习的智慧越高，学习的能力就越好。智慧越高，适应环境的能力就越好。智慧越高，我学习的这个速度呢就会比较快啊。那么，所以一个人头脑灵光不灵光，在过去就认为说，智能一般的智力测验是决定一个人的成绩，甚至于决定一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智力如果考下来的分数啊，叫做临界智力。什么叫临界智力呢？就是说它叫做 borderline intelligence， 就是叫做临界智力，就是它的注意力是在正常人跟不正常的中间那一块，叫做临界智力。临界智力的人勉强照顾自己生活没有问题，但工作生活的功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临界智力以下，他要生活就很困难了，甚至于啊，再能严重一点的话，连穿衣、洗澡、平常的东西都没有办法。那临界智力以上啊，到了一般来讲，看差不多到了80啊左右以上还可以学，但是平均我们用100来平均它，可是真正顶尖的人有到160、170，也有到那么高的。那么这样说来，有的小孩子都还没有念书，我们就可以测量他的智力测验。他不是靠知识，而是他的天赋本身，他就有这个。后来我们又去发展到说，因为他更细的，就发展到啊、有这个数理的能力啊的智力，有语言的智力，有音乐的智力。啊，有空间关系的智力，啊，有身体动觉的智力，啊，那么有人际关系的智力，有耐心的智力，那是细分这样来分的。那透过细分可以了解到这个人他适合于学什么。那我们现在这里谈所谓啊，让大家了解，所谓智慧这件事情，它不是知识。也不是我的知见，也不是我的经验。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在思考，我的脑子是一直执着在我所学过的东西，我过去的经验，那我反而要去面对新的东西，反而会有一些成见偏见在那个地方。我执着在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经验，那么我可能长大了以后，我在碰到某种问题的时候，我因为有过去的经验的执着，我在那个地方呢会产生更深度的情绪上的问题，心里面可能有更多容易打结啊，不容易跳脱出来。那么所以在我们的佛法里头，我们所能看到的般若，这个般若的部分似乎比我们一般讲的智力测验的那个智力更智力一点，也就是说意义绝大部分是相同的，但是我们的佛法里头谈的般若就告诉我们，你要去学很多东西，学完了以后你不能变成他的，你不能变成知识的奴隶，你不能变成经验的奴隶。但是知识经验除了好的之外，也有一些坏的。我过去所碰过的一些让我很不愉快的经验，但是我如果这个经验一直放在心上的时候，我碰到类似的经验的时候，我可能还没有去处理它，我自己就已经崩盘了，我自己就可能吓倒了。我对于过去某些经验，我对那个东西深恶痛绝，可是我等到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那个地方自己就已经情绪发作，就已经倒下了。 那么所以般若的意思呢，并不是只有自利，是几乎人的全面。无论你是在人格世界的兴趣的啊，智能的，或者是你的这个情绪测验、情绪领域的，凡是所有的成见把你困住的，不管困住你的东西是好或者是不好，都会影响我们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啊，一个人的一个人格，说 personality， 简单的讲起来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行为表达或者他生活的某种特有的一种行为模式。那么我有这一个特有的行为模式啊，是这个样子。那我这个人，比如说这个人是属于比较外向的，这个人属于比较内向的，这个人是属于这个毫无定则的，就是这个人没有一贯性的。我们说哦，这个人可能是人格异常，哦，这个人是人格健康的、健全的，他有一致性。那我们可以在人格特质里的话，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那么这一些，我们说是对一，但是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是跟过去他的原生家庭是有关系的，过去的经验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当然跟他的体质也有关系的。如果一个人他在小的时候一直被照顾得非常好，但最后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你必须考虑我，你应该爱我，你应该照顾我，那么我这个现象就变成我这个人的人格特质的一部分。所以一个社会，一个共同的社会性格，也就是有一个共同的人格特质，但也有彼此之间互异的人格特质。那个共同的那一部分，我们称为叫做啊，在佛法里头，我们称为说，那它是属于啊我们的这个同啊这个叫做同分啊。那么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有一个共同的部分，但每一个人彼此之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啊这个特有的啊那个异分的部分。所以在唯识论里头，它是也是有这样同样相接近的观念。那么我们要解释这个般若呢，就是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的体质里头，我过去有的，我被某些东西牢牢给啊这个习气牢牢的困住的。我只要被困住，比如说我就喜欢人家对我笑笑的讲话，如果有一个人板起面孔跟我讲话，我也会很容易发脾气。而且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是在台北发生，在高雄也会发生，在台中也会发生，当然到议事厅里头也会发生，在市场里头做买卖也会发生。那所以说这个人他有这个特质，但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特质呢？那是他过去的习气，一方面是体质的，二方面是过去的经验的，过去的生活的有的一些习气他有的。等到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不容易冷静来思考东西。那么你有没有留意一个现象，就是我只要碰到脸色不好看的人，对我态度不好的人，我几乎就没有办法跟他和谐的沟通，甚至于我会断绝跟他沟通，甚至于我跟他会产生对立，甚至于我跟他关系会搞得很僵。会不会因为我有过去染执这些东西，这个叫执着，或者叫做染，我们讲染尽，这就是染。那么所以我们过去有的东西所染的，我们染的可能有让我们生气的，我们染的也有可能让我们想享受的，我们染的东西有我们的思考方式。比如说我们现代的人，大部分人都受科学的教育，所以我们也会成染了一种执着在科学思考的里头，不属于科学的东西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而且也领受不到它。 啊，那现在的年轻人一直大家都认为应该要爱的教育，爱的教育，所以通通都爱啊。小孩子呢就养成一个习气，你要爱我，你要照顾我，你要给我钱，你是要听我的啊。他变成比较自我中心，所以他也会指。那么我们要给各位讲得更明白一点的是，所谓的般若这件事情，就是我清净无染，可是我又必须是我的人生当中受很多人生的历练，我学了该学习的很多的东西，我做了很多的这个种种的一些行持啊，我不管是读书、行持、学习、经验，我这些东西我经历过了，可是我的脑子里头却不会执着在这个地方，这件事情，我请问容易不容易？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呢，在做管理心啊，讲管理心理学的时候，就会常常提到这个问题，说成功的经验常常是失败的开始，是不是这样？因为你以为你在经营上这样做是成功的，但你没有想到市场改变了，消费行为改变了，你还是用你原来那一个东西执着在那里的时候，你以为我很有经验，我是成功的，结果我坚持用这种方法，我就失败了。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都是这样。我们在用年轻的思想的那种思考方式态度，来当我们是一个壮年的生活的态度的时候，就所以壮年的人很容易发生骨头扭到啦，那个哪一个地方不对劲啊？为什么？因为他还停留在他原来的那个行动方式啊，一直到最后啊，我现在认了，我现在必须要自己清楚一点。但他已经受了很多苦了，是不是？也就是说，我是会停留在过去的习气的哦。那么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会停留在我这健康的习气里头。我一直用健康的角度来看我这一个多病所需为药物的老人的老年生活，所以我会看不惯，我会停留在我有生之年的有肉体的拥有的看得到的这个东西来看我以后要往生的极乐世界。好，那么所以般若这件事情，佛是告诉你，相应的部分是佛告诉你，你应该有做这些善法，应该对佛法有这些了解，你该学习，应该对这些东西有所了解，是要相应。可是相应完了以后，就要不相应，这样不晓得各位你了解吧？所以相应，不相应，不是相应等于不相应，不相应等于相应，你还是要努力学习这样子。也就是说，教室里的老师总是这么讲，这些数学题目一题一题你都要好好的做，可是考试的时候题目不见得一样，是不是？如果你一直期待的原来练习的那个题目，那是不对的，他出的不是那个题目，因为他是，但是偶尔也有出原来课本里头有的题目，但是也有一些是没有的题目。那么所以既是相应的也是不相应的，但是他的特质是那么样子的清净。所谓的清净的意思，我们就不能够把它误会，以为说啊，我很清心，我很清净，也就是我脑子什么都不想。它不是这样，我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你会变成什么？变成断灭，是不是？那我什么烦恼都放下了，佛说这样不够，这样的话叫声闻缘觉。所以在《大般若经》谈到戒律的时候，他说你如果到了声闻缘觉那里停在那里，那么我们没有好好的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那么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化度有情，利乐有情，真正去过大圣的生活，那么我们等于颠倒一样，等于破了戒律一样。这是在《大般若经》里头，佛这个事情讲到这么的透彻，而且也这么的明白，你不可以停在那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了解了，如果一个人学佛一开始 告诉他说佛一切都是空，放下来，那你就可以看得到最后就会都会落空，就会断灭。但是学佛一定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你不断的学习，但是到了某一个程度，那这个般若才开始展现出来。然后所以大般若经是在晚期的经典才讲的，是这些声闻缘觉都已经学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才讲的。所以我们讲堂讲般若经，我也是留到现在才讲，不是一开始讲般若的。所以大家了解你以前努力过的，你现在再来看，那在座有人说我才刚来怎么办，我告诉你，大部的经实在是很有意思，你刚来哈，读这部经也恰到好处。为什么？因为它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讲的，它每一次都跟你讲完了以后就提醒你，你不要执着啊。相应品，你的心是善心，就跟善心所相应，这是告诉你，如果你心要跟善心的，你每天只想着说我要跟善心所相应，这样能不能相应？他说不行不行，他告诉你不是这样，要无心才能跟善心所相应，所以应既是相应又是不相应。我们打个比方更容易了解，说我们都很想去赚钱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是经济生活啊，我要去赚钱。我请问赚钱是每天在你练着，我想练的赚钱就会赚钱呢，或者我学会了赚钱以后，我不被这些赚钱的这些现有的这些技术给困住，我会到那个经济生活的某一个岗位上，我会在那个地方去行动去工作，去得到应有的报酬呢？那还不是在家里一直在那里想，一直在家里一直想的，他赚不到钱，而是活活泼泼的会去用的。好，那我到一个公司去做一个工作，可是市场在改变，消费行为在改变，整个的一个这整个的一个财政的一个变化啊，那么这个票券的变化都在改变，汇兑也在改变。我请问你都不考虑这些因素吗？你当然要考虑这些因素。那么所以赚钱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说我练每天练着赚钱就可以跟钱相应的。那么相对我每天求某一个神，每天求某一个菩萨，而自己没有去发展那个般若的时候，那他又怎么能够去利乐有情，又怎么去啊开拓自己大圣的人生呢？所以这么讲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佛法的那个教义，佛的那个教法，那跟你在庙里头这样子跪拜的情形是有距离的？所以佛告诉我们，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去那里，也不是说你去那里你不能礼拜，问题是你的态度啊。所以有一次我问净空师父，我向他请法，我说师父，土地神可以不可以拜？问得很彻底啊。那土地神可以拜，当然什么神都应该可以拜。他问我你拜不拜？我说拜。他说你怎么拜？他说我跟他讲，我会跟他鞠躬，我会向他问好。你有没有向他求？我说没有，我别无所求，我应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说那就可以了。其实你再去看看土地神，你要去看到土地神的宽博，在华严经里头的土地神就是宽博，他摊在那里让你踩，摊在那个地方令你怎么样哈、啊？这个把你不要的东西都丢在他的土地上啊，你排泄物也都在那，然后孕育一切众生的土地，你也应该拜他。但你的拜不是求，而是我们礼敬， 我们也学会。这是他有一次提到这个土地神的这个，所以我也拜，但此拜非彼拜。各位，你慢慢你了解这样，你的学佛就会很真的叫通达。这部经里头，到后头去就要谈通达，也就是说般若最后必须是通达，通啊，就是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这个明白事理啊，那么不管就像六神通一样，事情我都清楚明白，而且我们能够解决问题，可是我们内心里头没有障碍，所以叫通达。所以学佛，如果学到最后只是在依赖佛那里的时候，跟我们学佛学到最后，我们从佛那里打开了我们的智慧，我们希望我们是打开我们的智慧，而不是只有依赖而已。但我们还是要依赖佛，为什么？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最后要把这个智慧开启起来。所以相应这第一部分，最后要以空相应。所谓的空相应，就是这部经你一开始现在开始啊，我们从缘起品谈起，相应谈起，你都要相应，要跟它的内容相应。可是我们的相应里头却不因为这样而带来了，我们是一个死板的学习。那接下去你看它往下，我在摘这个啊大般若经的纲要的时候，我是把几个都有时候把前后几个两个品或三个品集合在一起来摘，摘它最重要的东西来跟大家讲。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谈转生品跟赞圣德品。转生品呢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啊，他安住在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说这一位菩萨安住在般若波罗蜜多，那他是从哪里来的？那他将来要到哪里去？哦，这个很重要，是不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要到哪里去啊？你看啦、啊，这个菩萨是般若波罗蜜的菩萨，也就是说安住在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些菩萨，从何处末来生此见？他们从哪一个地方啊，在那里？哦，末也就是我从我们这边来讲的话，我们说叫往生，是不是？往生哪里去？那到底他末的时候啊，也就是他从哪一个地方末来此见？从此处末，当生何处？如果从这里末，那我应该生往何处？啊，这个菩萨会生往何处？也就是说，各位，你在这里学般若波罗蜜，你当然要成为般若波罗蜜菩萨。你在这里听般若波罗蜜菩萨，你会听得进去，而且你会相应，那就表示你本来就从那边来的。我已经几次就跟各位讲过，说你们彼此互相看一看，你会发现怎么看起来都有一点面善，都是从极乐世界来的，他就是现，就是都是从那边末啊。是他问何处末来生此见，此处末当生何处？佛告舍利子啊，有从他方佛土末来生此见，也有人就是从他方佛土末来生此见的。所以老师不跟你讲的东西都不是我自己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不是我讲的东西通通有根据，我自己读过，我串起来我才敢跟你讲，你就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你一听你就会相应，要不然你不会下这么大雨还跑来这里啊，这个都淋湿了你还这里，不是这样的。而且你听了法以后，你会听得下去，而且你也会开始跟你的生活感应，它感应在你的生活里头，你开始你原来有的那些东西，那些智慧，你慢慢也会发展出来。所以你的这个待人接物，你的生活，你在你的工作各方面表现出来的，都会慢慢慢慢会变得啊，比较健康，比较圆融，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他方佛土末来生此见， 有从啊，独死多天，莫来生之见。什么叫做独死多天呢？独死多天，我们讲天哈、啊，我们过去不寒的时候给各位讲说啊，这个佛讲六炼，其中有一个地方是六叫炼天，是不是啊？佛法生界啊，这个布施啊，就是施佛法啊，生界天，这样要炼天。哎，有人就觉得很奇特，为什么我们应该是炼极乐世界或者是炼佛界，为什么要炼天？天不是还是欲界天啊，或者是这个色界天或者无色界天？不，这里哈、啊、所谈的啊，这个独死多天呢，它指的是指净天，就是清净的那个净，叫净天。什么是净天呢？净天就是三圣以上的才叫净天，至少都必须是阿罗汉啊，也就是声闻缘觉啊、菩萨啊，这三个领域的才会在净天。所以那个是有的呢，是从净天来的，又从人中生，人中末啊，生此人中的，也有是他这一辈从人中末往生，然后就直接就在这里的。但是他们你就知道了，从人中末也有可能留在这里的，你说那是不是留级呀？不是，因为你还是会来听啊，这个大般若经，你还是会来会接近佛的教法，你一直都保持着，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他告诉我们的是转生品，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自己要注意到这个学佛念佛的事情，也就是这样。各位，我们要注意这个，我们师父过去常这样提起，他说你每天一定要拜佛。我说会，我每天都拜佛，做一个定课，他不能中断。我说这个我办得到。第二，每天念几页经文，时间多念多一点，时间少念少一点，念一点念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提醒你，你才不会走失，你才不会就是落单了，这个自己才不会走失了。你每天一定要有。第三个呢，这个记得要常随佛学。所以常随佛学，它所指的就是要常常记得普贤行愿品，这是净空法师他常常提的叮咛的事情。我只是捡了一点他的口水跟大家分一分，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了解。那么既然我们从其他的佛界，或者是这个独死多天，或者是从人间末从这里生，但我们又可以从这里到十方佛界，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到净天，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在人间发愿在人间。所以大圣菩萨是常常发这个愿啊，他是还要在这个人间啊。那么所以这个是转生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要转生还继续保有啊这个不退转的，那么除了我们念佛念法念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般若。所以菩萨呢，那么安住般若波罗蜜这一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转生啊。那么接下去还是在谈转生，你看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所以这一位菩萨时时刻刻跟般若波罗蜜相应的时候，所生处啊 常得执佛，他到哪一个地方受生，他一定会执佛啊，而且呢，他也会供养，也会尊敬，也会尊重，也会赞叹，令般若波罗蜜多呢，那么见得圆满，不忘失，不退转啊，从此住梦生于国土。你看喽、哦，他就是一直都是，好像你的手机一直开着哈、啊，随时都会打电话盯着你的。有时就是这样，你自己想想，你什么时候突然间想一想，怎么会跑来学佛呢？没有那个因缘不会来的。老师是比较奇特的，我七岁就有机会可以接触佛，这是很奇特的。嗯，而且到佛寺里头看到佛，感觉到很殊胜，而且觉得很亲切那种感觉。我就常会喜欢去，这是很奇特的，你自然而然就去接近到他，而且你家里的人就有可能比较接近的会接近到他。所以到了你到了哪里，都会供养、尊敬、尊重、赞叹，而且令般若波罗蜜多见得圆满，让自己行般若波罗蜜多这个部分越来越圆满，不会忘失，不会退转。从此末生于国土，从此末我一定会到住于这个于佛土啊，到其他的佛土去。我们再看，就是慢慢圆满了以后，我们一定会到佛土去。我们再看啊，第三段，随所生处啊，常遇如来印证等觉啊，自一切处供养严净佛土，成熟有情啊，这两个，一个是遇如来正等觉，一个是庄严佛土，所以你一定都在庄严佛土。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也在庄严佛土。我所谓的庄严佛土，即非庄严佛土，你还记得啊？《金刚经》里头啊，这就是大般若的、啊。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庄严佛土？我们要般若庄严佛土。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有法喜；我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有慈悲喜舍；我们的生活里头没有执着，没有这些障碍，我就在庄严佛土。每一个人都如此的时候，这个佛土就是非常庄严的。我们来稍稍再把它再补充说明一点，跟现实生活结在一起的这一块哈，我们来看。如果我们来看说，这个我们常常讲说是，就是为是的是啊。我们说万法为是啊，你常听的万法为是，是不是啊？万法为是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是不是意识啊？是是，这个是里头包括了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这整个所以是一个事，万法为事。但是这个事里头，它在长出一个什么，它反映一个什么东西，那它就跟环境相应，